神是无限的，因此当神用人有限制的语言和文字启示自己的时候，受了相当的限制，所以神仍然超越他的启示。请问唐牧师对这句话的评论如何？有何危机加在这句话的里面？有很大的危机。这句话的总原则是对的，启示的真理受了语言、文法、字句同人思路的影响，受了限制，所以神一定是大过他所启示的真理的，神的启示也是大过已经启示出来写成的文字的，这是对的。但危险在什么地方呢？因为大过所已经启示写成的文字，所以你对那个更大的超过圣经的那些东西呢，你就可能用你的经验冒充那个东西，这就是灵恩派最大的错误。既然神是超过圣经的，所以我今天所经验的是圣灵的能力是超过圣经的吗？所以呢，你不能说含圣经不一样，我就不是从圣而来的，因为神的启示超过圣经的。比如说圣经讲的都是向前扑下去，但是我受的圣灵的感动是向背后拖下去倒下去，这岂不是神的话大过圣经吗？不是如此。在这个启示论里面还缺乏一点，就是虽然神的启示大过启示的记录，神的无限大过文字的有限，但是不可能背负，不可能违背，不可能相反于神所已经启示的原则。这样呢，您就知道我们还是要持守从圣经而来的原则。如果有一个特别的经验是与所记载的不大一样，却很难断定到底是神来的或者不是神来的，那你就应该用圣经的原则去处理这些的现象中间超越字句的经历。举例，比如一个人说我要赌博，为什么你反对我？因为圣经没有说不可以赌博，对不对？既然圣经没有说不可以赌博，那我在赌博场里面一面赌博，也可能一面做见证领人归主啊。啊，人要犯罪呢，这嘴巴三论三寸不烂之舌，总会找一些圣经的原则来替自己解围的。我们的答案是什么？你赌博的时候，你虽然没有违背明文的记载，但是你赌博的时候你是犯了贪心的罪。没有人赌博的时候盼望失败，没有人赌博的时候盼望贫如一席，连本都赌掉了。我们在赌博的时候都盼望呢，我们可以借着赌博呢得到一些不应当得的钱财，所以你犯了第八戒。那上帝也从来没有说你不可自杀，既然圣经文字是有限的，那我现在有主引导我应当结束生命，免得妨碍别人，难道圣灵这么感动我不可能的？不可以的，因为那杀生命的就没有永生在他心里。换一句话说，有永生在心中的人不应当杀生命，而你杀别人是杀生命，你杀自己也是杀生命。清楚这个原则了吗？许多事情圣经没有记载，但有三个总原则成为基督徒伦理的基本原则。基督徒伦理的基础就是神的道德本性，基督徒伦理的原则就是圣经所明文规定的三大范围。第一，我凡事都可做，这个是自由的一般定律。第二，但是我所做的一定要荣耀上帝，这是自由的第一个限制。 I only do everything which can glorify God. If there is something cannot glorify God, I shouldn't do it. 所以只在用神的范围里面限制我的自由，这是基督伦理，基督徒伦理的第一个原则。第二个原则是我凡事都可做，但是呢我所做的一定要造就别人。我什么事都可以做，但我所做的事情一定要有第二个原则做动机，那就是我所做的 帮助人吗？造就人吗？对别人有益处吗？建造别人的生命吗？增加别人的信仰吗？哎，迟到的都坐后面，不要走到前头来了，因为你会妨碍别人的注意力。谢谢你们，我很难一个一个再讲了，因为从最前你听我的话就好了，把前面先坐满就没这个问题了。好，下一次更听话一点好不好？第三样，凡我做的都可以在我的自由范围之内，但是圣经说呢，我做一切的事不可以把自己捆绑，所以完凡我可行的事都不应当受他的管辖。那圣经把这三个原则提出来的时候，就使你在没有明文规定的那些行动范围里面有一些总原则的处理，使你在这些原则的指导之下没有违背圣经。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题目。我昨天已经说了，每一个人先答一题，对不对？第二题有时间再答，所以你的这个第二题我就不先答了。唐牧师，你对释放和赶鬼有什么意见？什么叫做释放？圣经很少用这两个字，圣经提到呢，提到释放的时候，也就是提到了神把自由给人。耶稣基督呢，是周游四方行善事，他释放凡被魔鬼辖制的人。所以这里所提的释放，就是那些在罪恶、在撒旦的权柄、在黑暗的权势受捆绑的人，在基督里领受真自由的意思。那除此以外呢，我们看见上帝救赎以色列民从伪奴之地埃及，把他们拯救出来，那里用的不是释放，用的是拯救。圣经提到的释放是与捆绑有关系的。所以呢，比如说耶稣在拉撒路坟墓面前讲两句话，第一句话就是说挪开，把这个石头挡住生命的主与已死的拉撒路之间的这个通道挪开，所以他们就把石头把它挪开了。第二呢，拉撒路出来，拉撒路出来之后，耶稣就对他们说解开，那这个就是释放。所以第一，领受生命；第二，就是不再受旧生命的罪的律的捆绑，这个叫做释放。那圣经里面直接提到释放这两个字是不太多，但是我们中文有一首很好的圣诗福音诗歌，翻译成中文的时候就用释放这两个字的，奇妙的释放，荣耀的释放，在基督里我们的罪得到释放。那这个释放的意思就是从罪的捆绑、律法的咒诅、神公义的愤怒同以后的审判中间被解救出来的意思，就是拯救之后的解救，是拯救之后的解开，是一个释放的意思。那释放和赶鬼有什么意见？请你注意，我们许多时候看到一个人好像有鬼在他身上，又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是鬼在他身上，或者是神经病在他身上，所以不能分辨是神经病或者被鬼附着的时候，那我们就不知道要怎么样。那你问一些的牧师，有许多牧师没有这样的经验，你问神学生，他说的课程里面没有解答过这个问题，你问那些研究圣经的人，他有的就对你说凡是神经都是被鬼附着，那你就 越问越乱了，怎么办呢？你说我要找一些有恩赐的人来赶鬼，那你当你下这个结论的时候你又错了，因为圣经从来没有一处提被鬼附着的人是靠有恩赐的人去把他赶出来的。请你注意，医病是恩赐，赶鬼是权柄。大家说，医病是恩赐，赶鬼是权柄。耶稣基督就赐给他们权柄去赶鬼，所以呢，这个权柄不是能力，权柄是比能力更基本的一个位分。 那用那个位分所能做的，把能力显明出来。所以权并不是能力。我们怎么解释这两件事的分别呢？比如说一辆汽车呢，力量大得不得了，4000cc， 325匹马力，所以这个325个 horsepower， 4 liters engine， 那力量是大得不得了。但是这辆汽车只有能力没有权柄，你明白吗？它的 energy 大得到一个地方来，忽然间一个警察他就停下来了。为什么呢？因为你这辆汽车虽然有 4000cc 这样大的能力，但是警察这个生命里面有权柄，是吧？这个权柄呢是比能力从 energy 的分量来说是更小的，所以唯物论的人很难了解这个事情。如果这个开车的人，你这个警察才大概瘦瘦的52公斤，把他斩就变成鹿浆了，他一定死了。那问题是什么？问题你有能力，他有权柄，所以他一拍你就停下来，他用权柄制服你的能力。那这个道理如果你明白了，基督徒不应当是像今天这样没有用。因为我17岁的时候第一次赶鬼，那个时候我知道我已经蒙召做传道，我已经为主奉献自己一生做神福音使者的一个年轻人。而我那个时候不等到我是做了读了神学拿了学位才去被派到教会做传道人，不是，我已经知道我这个人一生是传道的，所以我内心深处知道我是传道，而我有主的权柄在身上。这种对神呼召的肯定，对神呼召的回应，从对神呼召所给我们权柄的认知，就成了我出门去领人归主、奉主的名为人祷告的那勇敢，也带着权柄去。所以你说呢，一个人有病请牧师来祷告，有爱心的祷告，有信心的祷告，有恩赐医病的祷告，长老给他沐浴的祷告，但是赶鬼不是恩赐，赶鬼是权柄。所以如果基督徒你自己知道神的权柄在你身上，你觉悟到一个地步，你不应当惧怕。就被鬼附着的人，你奉主的名吩咐鬼离开这个人，应当他会出去的。如果他不出去，是暂时捉弄你，使你自卑感，使你不好意思，而你那个时候绝对不要因为我奉主名叫你出去，他不出去，你就发现那我没有用，你看大家在看我没有能力，你就转移权柄的使用，变成自卑感的自我作祟。当一个人太自我作祟，太以自我为中心，敏感于别人对他反应的时候，他还没有办法应用神的能力，特别是神在他身上的权柄。我们许多时候侍奉失败，是因为我们的侍奉中间太过思想我个人的利益的事，面子、羞辱、荣耀，人怎么看我，我要怎样才做得更好，保持过去的成功免得给人看不起，这些都是从撒旦来的欺骗。因为侍奉就是成了流通的管子，毫无拦阻的让神的能力透过我去做他要做的事，就是做了侍奉。侍奉就是无论是生是死，照常在基督里面，他在我里面照常显大，那个叫做侍奉。 When you magnify and glorify Christ, at that time you are serving him even though you are doing nothing。 这个就老子说的无为而无不为，当神透着我做工的时候，我毫无能力，就在我毫无能力的时候显出他的大能。为什么呢？因为我自己没有能力，所以没有办法拦阻他的能力，那就叫做侍奉了。许多时候就因为我们很厉害很有经验，就用我们经验大做大法，结果呢就把神的工作拦阻掉，那我们还以为我们很会侍奉主，其实我们借助所谓的侍奉拦阻神的工作，这是很重要的事情。许多时候呢，我们在神学院修一些课，我们以为我们修了一些东西，修了一些自以为有能有力的东西，却用那些所谓的能同力去拦阻圣灵的工作， 所以呢，有一些真心谦卑侍奉、毫无名目的基督徒，比我们更被上帝使用。我们千万不要骄傲。请问，保罗上第三天、第三层天的定律是什么？这是一个特别的问题。每一个人都认为自己的问题是特别的，别人的是平常的。最糟糕的，每一个人都以为自己才是特别的人，别人是平常的人。其实很多你问的问题，我看一点也不特别，不过是你碰到的问题，所以你需要问，就是这样罢了。我如果把每一个问题都当作特别的问题，我一定早就精神紧张的不得了。这是很简单的一个问题。保罗上三层天什么意思？这表示有至高之处是属于神自己的地方。圣经里面三是上帝的数目，四是世界的数目，所以呢，神是三位一体的。当天使呼喊圣哉圣哉圣哉的时候，是三次的。耶稣复活是第三天，对不对呢？这些呢，保罗上三层天，基督第三天复活，三重敬拜的呼喊等等，都是表示三是属神的数目，四是地的数目，所以春夏秋冬的时分，有东西南北的地空间的界限和方向。所以这样呢，在方位上，在时间上，我们看见有四重分的时间空间的四分法，表示地是用四做记号的，三是神的数目。那上三层天的意思，就是在最高之处听见上帝隐秘处的声音。是不是保罗真的灵魂离开躯壳跑上去，那接手他的身体就没有灵魂在哪里像死人一样的？不是的，这个上跟基督的下阴间一样的，是一种呢，这一种特殊的这个超方位超空间的一个描写。所以当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已经低落到受阴间的痛苦。这就是归正神学对耶稣下阴间的解释，不是他真的灵魂跑到阴间下面里面去了。上帝不撇他的灵魂在阴间，也不叫他的圣者受羞愧。所以归正中的神学把那个 Aquila 的那一个这个 Credo 第七世纪出现的下到阴间那个字，在研究的时候，那是一个形容词，不是一个动词。所以基督就在十字架上已经卑微到下到受阴间刑罚痛苦。保罗在肉身之中曾经呢，在肉身之外上到三层天那里去，这也是一种呢，到最高的隐秘处听见神自己这样的启示的声音的一种描写。我不相信保罗那个时候灵魂一直上去上去上去上到请不要再拿上来了，等我念完了再来，因为我们的时间相当有限。那如果保罗上去上去，他一定经过火星、天王星、海王星、冥王星，然后 Vega 星，然后到这个 constellation， 再到外边去 solar system 的边界，到了那样的地方，没有这么讲。OK， 我们继续向下去。那么怎么解释一层？怎么解释两层？怎么解释三层？有些人就说第一层的天就是这个 atmosphere 大气层的天，第二层的天 就是天体运行，星球从整个天文的天。第三个天就是神宝座居住的地方，那个第三个天。所以探索哲学的本体论及知识论的时候，常使我迷惑。我怎么知道自己建立的神学思想与信念是对的呢？因为每一位认真的基督徒都有各自独特的神学思想。怎么知道语言传递和建立的神学思想的正确性？反而禅修里面对语言的见解和顿悟却挺迷人的。你现在进到两个境界，一个就是神学哲学的本体论 ontological study， 第二就是知识论的研究 epistemological research。 那你把这个东西呢同近代哲学潮流做一个比较的时候，你就发现了以后21世纪相当会受到20世纪后半期 logical positivism 的影响， linguistic study 同 hermeneutics 的这个影响。在这个埃尔以后到 Wittgenstein 的时期，那么 Ludwig Wittgenstein 就提到呢，许多的事不过是语言分析的问题，既然是一种语言，把它分析，那里面的意义呢就变成可东可西。所以呢到了 Sorbonne University 提出了一些的重要思想，再加上后现代主义的这个哲学思潮所提出来的，我们看见呢很多的理论不过是一种解释的问题 hermeneutics。 特别是从 Paul Ricoeur 以后呢，我们看见这个哲学就进到一种用解释来阐明定义的问题。那你现在就用这个东西来反省基督教神学同基督徒信仰的问题，我到底所知道的真理是人云亦云，照着别人的语言功能传递到我的知识里面，我把它吸收就当作就是真理吗？对真理的解释不等于真理的本身，对真理的了解也不等于真理的本身。你所了解的唐崇荣是在你听到之后所见到的形象，你所见到的唐崇荣是在台上的那种表达，你所认知的唐崇荣是一次加一次加一次听他讲到得出的印象的总和。那你所认知的唐崇荣还是一个正在讲道时期的唐崇荣，但是我的太太所认识的唐崇荣是从没有结婚到结婚，与他一同利用过一生一世的生活，范围包括了讲道、侍奉、怎样教育儿女、怎样做人、怎样对待我们之间的不同的地方、怎样处理我们之间产业的问题，许多范围所认识的唐崇荣。所以这样呢，你对我的认识是从某一个角度去了解的，那他对我的认识是一天24小时整个各方面的了解，你明白吗？那当我们认识神的时候，认识真理的时候，我们不能把某某人对真理的解释当作就是真理的本身，我们也不能把我们所听得到所归纳起来的一些印象当作就是真理的本身，因为真理是大过这一切的。所以我们就继续听到反复思想，自己考察查验何为那善良寻前可喜悦的上帝的旨意，将你在真理的方面就越来越明，越来越周全，认识也越来越准确，你在道的根基上的信仰建立也就越来越完美了。对道听得太少而随便建立绝对的信仰，常常是会以偏概全的，但是对真理的全面认识使你建立的信仰会比较平衡以全本圣经的意义的。到有一天我们到主的面前，他会把我们对真理认识的不全带到更完全的地步，对真理认识的切欠带到被成全的地步，那个叫做 consummation， 也就是主的成全我们的日子来到了。所以希伯来书告诉我们，在天上的锡安有被成全之义人的 的灵魂，那叫做 the righteous man's soul which had been made perfect， 那是用被动已经成全的一个方式。我昨天对你说希腊文有64种的这种时态 64 tenses， 所以用这些时态表达一件事的时候，就很准确的不含糊的把那件事发生的时候状况已经成熟没有，或者在进度过程中间都很清楚描述出来了。这是神的道的一个特殊的地方。那么回答你的问题，对禅宗的认识等等却很迷人。你要弄清楚禅宗所有的哲学思想在佛教里面算是非常理性也是非常超越的，但是呢 Zen Buddhism 还是宗教范围里面以人为中心对真理的揣摩，而不是真理自我以本体的主动性向人启示，所以 qualitatively total different。 请你再听一次， Zen Buddhism after all is only an anthropocentric effort to meditate about the truth with the very highest understanding possibility in human soul, but that is not a revelation from subjectivity of the truth in person, which is God himself. 所以呢，你把禅宗对真理的了悟跟神对人类自我的启示等量齐观来看待是不对的。禅宗里面很大的大师之一是日本的一个很重要的哲学思想家，这个人呢90多岁才离开世界，他名叫 Suzuki， 中文叫做铃木大作。这个人曾经跟胡适博士曾经做了一些文化的交锋同这个辩论，而他最后说胡适懂禅宗佛教太肤浅了，简直把胡适一文不值的轻看下来。而胡适之是五四运动也是中国近代新文化运动最重要的思想家和文化的巨子，所以呢铃木大作根本就看不上胡适懂得禅宗到什么地方。但是铃木大作呢竟然说耶稣基督曾经讲过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所以呢当瑞士一个大哲学家叫做 Carl Jaspers否认约翰福音14:16的时候，在基督教国家里面有哲学家否认耶稣讲过那句话，而在佛教国家里面有Suzuki铃木大作承认耶稣讲那句话。所以在教哲学的时刻，我对这两个人在基督眼里的评论上有这么大的差异产生无限的兴趣，然后最后我就好好思想他们。最后我发现了铃木大作的思想里面隐藏着一个撒旦很大很大的诡计来诱惑基督徒。为什么呢？他说耶稣讲过这句话不是要把基督的这个伟大性绝对性完全超越性把它显露出来，铃木大作讲这句话的话乃是要贬低基督。为什么？因为他说耶稣讲这句话不必辩论，他一定讲过的，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为什么耶稣讲这句话呢？因为他修身养性已经到了那个地步，所以他就可以这样讲，不足为奇。既然他能修到那个地步，他就可以讲那句话，这就告诉我们，我们好不好修身养性吧，以后我们有一天也可以像耶稣一样讲同样的话。所以这句话呢是把基督与其他受造的人之间的界限的分化完全否定掉了，这是很危险的事情。基督是基督，人是人，基督是创造者，人是受造者，基督是神的第二个位格，人被造要效法基督。所以这基督与人之间有绝对本质的差异， absolute totally different in quality。 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个差异抹杀掉的话，那我们就可以把自己当作神一样。 新世纪运动 New Age Movement， 在这些背景的里面就刚好走了这条路，以后二十一世纪的哲学是很危险的，因为这个哲学呢普遍化到一个地步，产生了许多所谓生命自我兑现的运动以及心灵更新的运动，然后呢就把每一个人带到一个更自我享受、自我发挥、自我成全的那种经历里面，每一个人以为他自己是上帝，这是很危险的。所以呢我告诉你，禅宗还是人本宗教的一种冥想活动，不是神的启示，你应当不在哲学里面搞乱人的思想与神的话语，也不在宗教里面混乱神的启示与人本的宗教功用。我对濒危两地的诸教会很少向外传福音或传福音，濒是槟城，危是什么啊？危省什么另外一边 OK、哎、不要在这里讲话，因为聚会在进行，只存口号而不积极进行，感到心里自己教会注重于内在的侍奉团契，过于向外传福音应有的部署行动，培灵过于布道，就像昨天的聚会性质上也是培灵过于布道，昨天是讲座，不是培灵也不是布道，你看清楚了那个海报没有？而相信 90% 的人听众也都是诸教会的基督徒，我们在传福音的事工上太没有负担了，你太没有负担了，我们太没有负担了。好，这难道是我们应当对神的回应吗？以至于对信仰不诚实，所以对别人是否得救也不够积极。这一位是哪一个？请你等一下见我，我要问你，你带多少人信主？你做了多少布道工作？我们教会里面有很多的功用，第一个功用，教会是敬拜神的地方，要学习神的道的地方；第二，教会是圣徒相通，彼此负担，能够彼此带导，彼此相交的地方；第三，教会是服侍人，把人带到主面前，领人归主的地方。所以教会有这三大功能。当一个人正在做一件事的时候，你不能够批判别人不做你所当做的做，而做别的事。当马大看玛利亚坐在那一直听到不服侍耶稣的时候，他就让盼望耶稣来责备玛利亚，你看一直坐在那边，我在厨房替你做 orange juice， 我替你做 sandwich， 因为你到处传道饥住肚子饿了，我要这样服侍你，为什么他不出来？叫他出来！他练甚至要用耶稣来骂他的妹妹。耶稣不做这件事，耶稣说你要知道你的妹妹坐在那里听到她领受了上好的福分，是没有人可以夺去的。所以我盼望我们每一个人应当尽量做神要我们做的工作，但是我们不多批评别的基督徒。你如果真的爱做工，你做，你感到别人不布道你布道，你不必一直管别人不布道，因为我很怕在你的热心的当中你又受魔鬼的诡计，以至于呢你不谨慎，变成使教会受到了更多的不应该有的感情上的冲击等等。当我17岁的时候，我清楚知道教会太少布道，所以我与你的思想很接近，而且我很明白你的经历。结果呢，我不在教会多讲话，我就把我的薪水，我17、18岁的时候所得到的薪水是最大的教会最大牧师的两倍，我把20%买福音单张，我就几千张福音单张一家一家去分，门口一个一个去分，到学校到医院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去分，在学校的门口人家出来高中学校中学生出来，我一张一张分给他，有发问题的我一张一张给他解答， 所以呢，我呢就在很短的时间内做了很多布道的工作，而且我自己买火车票到别的城市去，在别的城市的街上，一条一条路，一张一张的分担章，在车上我分担章，我一直做布道的工作。不但如此，我得救以后，在三年半里面，我讲了800次的道理，然后才念圣经。那个时候我不批评的那个人，他有没有传福音他的事情，我传福音我的事情，我努力传福音。所以呢，我盼望我们每一个人，你看到神感动你做什么，你先去做，少讲话，你先去做，然后神感动很多人还一样做的时候，就像圣经说，主啊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你千万不要因为你帮助穷人，你就看见，你看基督徒太没有爱心，大家不帮助穷人，上帝就因为看大家不帮助穷人才感动你去帮助的。你在布道的时候没有人布道，只有我布道，上帝就是因为看见他们不布道所以感动你的。那么你这样讲了就批评别人，而又就弄坏整个上帝的家。所以多做事少讲话，大家说。第二，当教会听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也思想，是不是我们真的少做布道的工作？如果是的话，那我们就应当好好由之改之，无之加勉。因为有一些人做布道工作你不知道的啊，我这次来是讲座，明年我可能来个布道大会，好不好？啊，不是因为听你这一章我才来布道。我们昨天下飞机就去看那个体育馆，我问一个晚上多少钱，他们回答我一个晚上多少钱，25000块钱。我说不是太贵，为什么呢？因为明年7月份我在纽约的布道会，一个晚上5600个座位的礼堂，一个晚上是$50,000，我们要用3天，就单单租金15万，还没有其他音响、灯光、录音、录影、传单、海报、报纸，还有电台、电视其他的这个工作。所以明年纽约的那个聚会呢，我有时想起来恐惧战惊，因为我这一生从来不去找有钱人募捐，我这一生做工都是祷告在主面前，而我很注重布道的工作，所以在某一段时间我们就来一次布道大会啊，布道到费用大得不得了，我们还是依靠上帝，没有靠人。所以呢，我有时候会战惊，主啊怜悯我，我不过是一个本体是尘土软弱的人，我们要依靠你，求你成全你自己心中所定的美。所以今天我们要给你们两次奉献的机会，第一次奉献的机会解答问题完了以后，我们要为这次大会收奉献。这次大会的奉献的预算是28000块钱，但是昨天已经收了9400多块，所以我们还有许多的费用。如果你领受这么好的环境，这么好的礼堂，这么好的气氛，这么好的信息，不是为了某一个人，是为了你们编成自己的费用，你说主啊我愿意有份，那你就应当在神面前求主引导，好不好？第二，我们今天讲完道友要收一次奉献，不是我带回印尼去，是放在这里做明年槟城大布道会第一笔的出书国资的奉献，好不好？那你有心，你把钱交出来，然后这些钱就放在那里，要订租金，要印刷海报等等，就有一些的钱。那么等明年大布道会的时候，你会说从起初我就有份了，愿神成全他的心意。你看见有人接受主到前面来跪在那祷告的时候，你的主已经用我一些很少的钱做他这么大的工作，感谢上帝。你的钱财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为什么要先收奉献呢？因为你奉献了以后，你就记得为这个事情祷告了。耶稣讲的，你的钱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我有很多地方我们的讲座是收费的，而我们收的费用是很少的， 是为了使这租金、礼堂等等可以得到补助而已。我在印尼的讲座今年是第19年，每一年的讲座都是3500到4500参加的人数。那么这些呢，人呢奉献之外，他们还有交报名费才可以来参加，挂牌才可以进来的，不像你们这样随便，要来就来，不来就不来，坐前面坐后面，听话都不听话。那么在印尼的这些讲座呢，就一本一本书印出来，像在台湾、香港一样，你们这里有很多的书印出来。那么新加坡探索者福音机构，还有马来西亚人人书楼都有印一些书，把我们所讲的把它誊录出来，是你们没有去的也可以从印刷的成果看到这些果效，这是神兴起的工作。那每一年这些讲座也有到了几年我就来一次大布道会，所以去年在加卡塔、在香港、在新加坡都有很大型的布道会。加卡塔布道会就在发生事情强奸案烧了6000多房屋之后的一个多月我们举行。5月14号加卡塔暴乱，6月我们就举行大布道会。举行布道会前很多人说最好取消，太危险了，很可怕。唐牧师你的意见如何？我的意见照样布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传道，不要因为困难而跑掉，在苦难中要更勇敢刚强做神的工作。结果多少人来？8000人来。如果不是暴乱，相信一定超过12000人来，因为在暴乱时间还有8000人来。唐牧师你不怕吗？我是人，我和你一样，但我虽然怕，我已经用信心得胜惧怕，继续为神工作，就这样过了40多年了。所以你不要再影响我了，不要说唐牧师我为你担心，最后你也怕，你自己怕还要叫我跟你一同怕，我才不跟你走，我跟主走。所以每次在最患难的时候我们都勇敢说。新加坡的聚会去年最后一个晚上将近10000人来参加，单单诗班的数目，就是昨天来听到的人数目，1000多人，诗班1000多人。那费用多少呢？差不多36万到40万新加坡钱，等于你们这里100万，40万就等于这里差不多100万，对不对？或者90万，这样多的钱从哪里来？感谢上帝，神感动人，在布道大会还没有开始以前那一分钟全部收来了。那么你说感谢主，既然收来了，布道会还收奉献，还要收，为什么呢？收了就可以支持别的地方的奉献。所以如果这一次我们的讲座收到的奉献不够你们自己用，还要我从别地方带钱来骗你们的话，那你们就很没有面子，因为那个钱是骗你的面子，知道吗？第二样，如果你槟城无论是讲座无论是布道会不但够，还可以剩下一些钱放在布道团做支持别地方的工作的话，那你们就很有面子。所以我们布道团把各地分成3种，一种是穷到要贴的，一种刚好自己用的，一种够到可以分给别人的，一种受一种施。耶稣说施比受更为有福，你们是哪一种你自己想想看就是。我们不是随便做工的，这种礼堂不是免费进来就给你做的，这个礼堂的租金是贵得不得了的，你想想看，要做主工我们一定要付代价。我不是游泳就来到这里的，我是要坐飞机过来的，我不是没有事情做放下很多工作过来的，所以每一个人为神的工作一定有一些的很付代价的时候。我们如果感到教会不够布道很痛苦的话，那我们就先用我们的体力尽心去做吧。有一次我在路上分单，一张一张分，一张一张分，回到家里的时候有一个人打电话来，我父亲经过那条路看见一个年轻人在分单上，他很受感动，后来他注意看好像是唐崇荣，他现在叫我打电话，你刚才是不是在某一条路？我说是，就是我，感谢上帝。就因为这样，后来他的父亲就奉献一笔钱给教会做布道基金。 而我布道的时候没有拿教会的钱，用我的薪水布道。所以一个人爱主不可能不挑起别人受圣灵感动的果实。你真的爱主，你真的布道，神一定感动别人布道。我这一生40多年听使命做，如果你还不感动，我不大相信你是人。如果你是神按他形象样式造的，你应当很多一同聘礼。有很多人说感谢主，汤姆斯很努力，他既然这么肯跟人，让他去做好，那让他快死好了。我告诉你，我死了，你很多人会 为我哭的，你知道吗？你们要等一代再一代，这样的人很少。你不出来，你还逼我快死，那愿主鉴察你。上帝的旨意是要万人得救，上帝应许我们，如果照他的旨意求什么，就必得做。你以为你用逻辑要来解释圣经照你的意思吗？从上面两点来看，我们凭着信心为某个人的救恩求，上帝就会应允他了吗？如果是的话，为什么历史显示不是这样的？如果不是的话，为什么说人或许会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就是爱上帝人的一处，但我相信世界上坏的事情莫会永恒性与神隔绝。若一个人失去救恩，还有什么有益的事情呢？你现在用罗马书8:28万事互相效力，要叫爱主的人得益处来讲，既然上帝要人人得救，所以呢，一个人如果真的万事互相效力不得救的话，也是有益处在其中，叫爱主的人得益处来绑上帝吗？如果你是研究哲学的，你就自己批判自己，你的逻辑太差了。所以现在我给你分析给你听，上帝要人人得救，上帝要所有的人得救，这句话怎么解释？所有的人就是所有的人吗？每个人都得救吗？上帝要每个人都得救，真的吗？你就这样解释吗？那么该杀奥古斯都作位的时候，叫天下所有的人都报名上车，那个时候冰城的人有没有报名上车？天下所有的人，你看圣经嘛，你读圣经嘛，奥古斯都，Augustus，就吩咐天下所有的人都要报名上车，是不是所有的人？所以圣经提所有的人，人人的时候，有几种意思，你没有研究，你就用你的逻辑把圣经曲解了。上帝要人人得救，就是每一个人嘛，真的吗？如果上帝要每一个人都得救的话，请问为什么有一些人从生到死连听福音一次的机会都没有？上帝是全能的吗？上帝有办法叫人传福音给他吗？而为什么上帝要他得救，却从来没有给他一次的机会听福音呢？所以这不是我的问题，是你的问题，因为你先把人人是这样解释的。第二，耶稣说人子若被举起来，就吸引万人都归向他，原来是所有的人。但耶稣被钉十字架以后，是不是吸引全世界所有的人变成基督徒呢？没有这个事啊。第三，如果人人都得救的话，那么地狱里面到底有没有人？如果地狱里面有人，就表示有一些人没有得救。如果有一些人没有得救，就表示呢，神要人人得救，却不是人人都得做拯救的话，这救也就表示神的愿望没有完全达到。这样连神所愿意的都没有办法达到，这一位神到底是怎样的神？这就是我每一个教会要办神学夜课啊，很多人以为他很聪明，只要主日崇拜参加聚会，不必上夜课，不必好研究神学，他就明白圣经了。我告诉你，很多的人神学毕业了还不大明白，何况你什么都不要读，你以为你明白了？那你发一两个问题就可以把牧师传道打倒了。你的人人怎么解释？你重新审查圣经里面的人人，人人，所有的人，所有的人，有很多不同的意义在里面。所以呢，在提摩太里面的上帝要人人得救，还有在彼得书信里面，他不要一个人成人，那是指蒙拣选的子民。这个所有的人在基督的话语里面很清楚地指出了一个限制， 耶稣基督说，凡父所吸引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凡到我这里来的我一个也不撇下。就是说到耶稣面前来，每一个人人耶稣都不撇下。那问题是谁能到耶稣面前来？是不是所有人到耶稣面前来？前面的一节圣经说，父所吸引的必到我这里来，那些不到我这里来的没有受父的吸引，所以那些人人得救，没有一个灭亡，是指那些神所预定要接受基督，神所感动使他们归向基督而受救恩的人。像耶稣说呢，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就把永生赐给他们，使这些你所赐给我的人到末日连一个也不剩落，我要保守他们到底。这样你就知道圣经所讲的所有的人人人的人，不是你所想象那样简单的事情。然后你解经的时候需要全面认识，很清楚的比较，详细分析。因为今天有很多基督徒以为自己很热心很懂事，一看几节圣经他就马上明白圣经的意思，不这么简单的。我们凭着祷告，一直祷告一直祷告，那么上帝最后就听我的祷告，本来不可得救的也变成可以得救，因为上帝没有我的法子。你这么厉害，这样一首诗歌所讲的，我们祷告就动摇了上帝的手。这首诗歌的意思是什么？上帝本来懒惰的要命，后来你用祷告，哎呦做做做，哦，上帝没有办法去做事。写那首诗歌的人，他所信的上帝是哪一种上帝？我不明白。你们在灵恩派，你们唱的很多诗歌是很不负责任的，你还以为唱的很舒服、很好听、很感动。我一条一条跟你分析，你就知道乱唱乱写，那些诗歌的词语乱讲的，什么我用祷告动摇上帝的手，你这么厉害，你能帮助上帝睡觉爬起来，懒惰变成迎娶，被动变成主动，所以他是你所动，上帝绝对是主动者，上帝绝对是主宰者，上帝是自我的主体者，上帝是主动性的主宰，所以若不是他自己动工，没有人能成全功。那一个祷告师傅是说，我动工神才做工，我动他的手他才做事情，我一不动他就懒惰了，没有这样的事情。所以你要祷告感动上帝吗？你休想，你要祷告求主感动你才对的，不是你用祷告感动上帝，是上帝感动你去祷告，不是你用祷告去成全上帝的旨意，你那是在祷告中间愿意主的旨意成全在你身上。你不是祷告去命令上帝做事，你在祷告中间顺服神所命令，这样你的基督徒生活就对了。祷告奉主的名，有一个有钱人在印尼说，上帝不是说只要我奉主的名祷告求什么都给我，那么我这样祷告可以不可以？我说你要什么？我要生意比别人更厉害，赚更多钱。圣经说只要我奉主的名祷告他就给我。我问他，你懂得什么叫奉主的名？就是祷告完了奉主的名，就是这样吗？我说就是这样。现在你注意听，现在我要什么东西？主啊，我要 Mercedes-Benz 420 S Class， 我要另外一辆是这一个 BMW 750i， 主啊，我要一辆飞机是 Boeing 747 400， 主啊，我还有一个什么？哎呀，现在祷告完了以后，主啊，请你签名。哎，你不要笑，如果主不签名，你就得不到了，这个叫做奉主名的祷告，懂吗？你可以请求完了以后，他不签名你就不能得到。所以所谓奉主名祷告，就是先尊主名为圣，而让主自己照着他名下的应许给你，这个叫做奉主名祷告。所以呢，从1970年代后来到80年代传到东南亚， 赵永基的中央教会，这个赵牧师啊所教导的祷告的神学，是完全侵害基督教信仰，是非常危险的。Visualization what you pray, tell God what you want, even the color of the model car you want, tell him. 主啊，我要红色的，我要什么号码的，我要多少 cc 的，主啊，我要 Mercedes Benz, 我要 Rolls Royce, 主啊，我是王的儿子，你成全吧。全本圣经没有这样的祷告，圣经的祷告反过来，是你求了以后，你说不是照我的意思，是照你的意思。谁做榜样？谁做榜样？在哪里？在克西马尼，就叫做奉主的名祷告。那么你恳切为你的家人祷告好不好？好。除了祷告，要你传福音给他，对不对？对。如果到死以前还不接受耶稣基督，那你尽了你的责任。如果你为一个人祷告，他一直不信主，是不是上帝不听？不一定。为什么不？现在还不听，时间还没有到。所以你努力祷告，祷告你死，祷告你到你死了不能再祷告，他还不信主怎么办？交托主。摩里大布道家曾经为他的一个亲人祷告，为亲人祷告到目的自己死了八年以后，那个人才信主。所以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勉强上帝，因为神知道人的心，就是人信上帝，信上帝，上帝就拯救他们，不一定，因为他怎样信只有神知道。所以约翰福音第二章最后一段告诉我们，耶稣在耶路撒冷的时候，许多人因为他行了许多的神迹就信他。接下去说什么？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给他们，因为他知道万人的心，也知道他们心里存的是什么。所以你信耶稣啊，我信你了。耶稣说啊，感谢主，还有人要信我，我已经没有人要的了，现在你既然有信，我去拯救你嘛。圣经说什么？你信他，他不信你，因为他知道你信的动机是什么。有人信耶稣是要讨他老板的欢喜，有的信耶稣要找一个女朋友在礼拜堂里面，有的信耶稣买彩票盼望中彩，有的信耶稣盼望呢奉主的名祷告什么都可以得到。这种人呢，你信主，主说你信也没有用，因为我根本不把自己信透给你。你不要以为基督教是很简单很随便的，只要你一呼召主啊，你一求告主名就必得救。你知道保罗讲那句话什么意思？保罗讲那句话是对罗马人说，你称耶稣为主你会得救。为什么？因为你冒险。为什么冒险？罗马的皇帝凯撒不准人称别人为主，除了他是主。所以当一个基督徒称耶稣为主的时候，就意味死，这种人是有得救的盼望，因为他为信仰知道他要付出的代价。从今天灵恩派肤浅福音派，你求告主名，求告主名得救。今天圣经说求告主名就必得救，我告诉你这些一解禁的冤枉，因为他们从表面的现象看自己，从来不明白里面的经历。所以求主怜悯你，不要以为教会很多人就是复兴了，哇传福音很多很有果效了。你用各样的努力从陆地海洋勾人入教，却叫他变成第一次，因为他从来不认识真正的信仰是什么。所以这些主啊主啊，我奉你的命赶鬼，我奉你的命行神迹，我奉你的命医病，我奉你的命。主说你们这作恶的人离开我吧，我永远从来不认识你们。到那个时候你就知道你的宗教生活已经偏离了神的旨意。我们已经过了十分钟了，我再解答五分钟，最后一个晚上的讲座就要开始，好不好？所以你们注意听，教会采用近代创作圣诗的时候应当根据什么原则？这是很好的问题。我想这也是陈龙弟兄很愿意关注的一个问题。现代人创作圣乐有没有资格？有。神是古时的上帝，也是今时的上帝。古时的人赞美上帝，把他们感受的恩典写下来，现代的人赞美上帝可以照样把他们感受的恩典写下来。 你说既然古时跟近代都有权柄，古时的人写下圣经，现在的人可以写下圣经？
不可以。
圣诗跟圣经不同在哪里？圣经是神讲的话，圣诗是人讲的话。圣经是神讲的话，所以把圣经里面的词句放在圣诗里面的时候，这就变成一种神自己的语言，经文诗歌。这经文诗歌里面的字是从神的话里面植入下来的。但是呢，我们感恩的诗歌，我们见证的诗歌，我们敬拜的诗歌，就不是从神的话写下来的，是从我们自己人被造者的反应表达出来的。你还记得昨天我讲反应吗？ Man is the only created being with the possibility of give response to God。 所以人对神，主啊我感谢你，这不可能是神讲的。如果是神讲的，神说，神啊我感谢你，神还有神的神吗？所以诗歌里面有敬拜的诗，是人站在人的地位上向上帝献上最高的崇敬。这种诗歌不可以用圣经的经文放进去，更不可以没有圣经经文冒充神第一人称随便乱讲。那么圣诗之所以是圣诗，就是因为有圣言的成分，有合乎圣经原则的言语表达同音乐的配合，这叫做 sacred music。 Because the textis a sacred function in the sacred realm of understanding the word and the truth and the grace of God， 就叫做圣诗。现在的人写圣诗怎么写法呢？如果他真正懂好的音乐，真正把音乐跟圣曲的实际的意义结合，然后用很敬虔的心献给上帝，这个叫做好的圣诗。 Good sacred church music is to lift upthe faith of the Christian and to be faithful to the principle of the word of God。 我再讲一次，伟大的圣诗一定是忠于圣经的原则同信仰，又能够提升大家信仰对神的关系，这是好的圣诗。所以呢，你看呢，你知道这首诗歌已经两百多年了吗？但这首诗歌永远不会从历史上被忘记。哦，这种诗歌的价值高超的不得了。为什么呢？因为整首诗歌只有一个 octave 音阶，没有更低，没有更高。为什么呢？因为它要描写是神人关系，天人合一。就像中国哲学，但是天人合一怎么样开始呢？用人的办法想神吗？不可能，用神降下来做人是可能的。所以呢，这首诗歌这一句话，神降下做人，所以圣诞节唱，你懂吗？使你可以上去。再次的告诉你，因为耶稣降临，因为耶稣降临。你能上去，因为他先下来。感谢上帝。那当你听哈利路亚，当你听弥赛亚的时候，你们十一号有可能买票来听弥赛亚，因为这是世界历史最伟大的时刻。那么你听弥赛亚的时候，你会听 Are we like sheep? Are we like sheep?Has gone astray, and running, d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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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音是唱到高，低音唱到低，表示羊走来走去，乱走自己的路。Or we like 又在回来，又在乱走。啊 ，We hav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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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那这个提琴什么都在那里拉，把这个的梁跳来跳去离开上帝的那种活泼的情形把它描写到最后呢。 And the Lord has laid on him， 羊全部抓回来，思想耶稣为你死，全部乖乖在那边。 那现在的诗歌呢怎么样呢？现在诗歌很舒服很舒服很舒服很舒服，但你要讲什么？你告诉我要讲什么。现在你哪一首歌来给我唱给我听，我给你分析你怎么讲。我不是不懂音乐的，我十六岁到十七岁那一年，我一个人写一百多首圣咏，除了我自己感到不够的，我就丢掉丢掉丢掉，留下几首给大家唱。我自己对自己很严谨。现在很多年轻人刚刚懂作曲，做一首马上要全世界出名，吃两粒黄豆变成神仙。圣诗是很伟大的，你们唱的诗歌我昨天讲的，普天之下万国万民，差不多800年了，全世界每个角落都在唱，你不会讨厌的。为什么呢？你如果讨厌这些伟大的圣歌，就好像你吃饭讨厌就可以死了。你说我已经吃饭吃很久了几十年，现在不要吃饭，我要吃肚，你就死了。所以呢，创作圣诗我很赞同，你们有音乐恩赐的人尽量创作，但是我要劝你好好做，多多做，少少提出来给人家唱，自己先好好践踏自己，自己批判自己，自己丢掉自己那些没有价值的东西，然后让那些真懂音乐又懂神学的人给你批评，怎样把你的圣曲带到教会中间，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Is the Bible we read today the complete version of God's word? Could there be possibilities that some of the original writings of God's word been lost or destroyed during the process of the piling of the Bible? If you believe God is a living God, you never ask this question. In your presupposition, probably God is sleeping for thousands of years, or he is a prodigal God who has gone very far away and never come back, and he forgot to keep his church in faithfulness of the, all the arbitrary in believing and in perceiving his word. My presupposition, God is existing God. Second, God is living God. Third, God is the one who is able to preserve all his revelation in the Bible through all ages. That kind of God is the genuine, truth, eternal, self-existing God. And there's no problem, no possibility of what you are asking. 最后一张题目，我们来一间传统教会，一直以来都是排斥灵恩现象，祷告扑倒欺凌，感谢主还有人排斥这些，不然你什么都吞下去了。但近两年来，这些现象频频地在教会里面出现，而且被现代复兴的前奏，是复兴的前奏吗？是堕落的前奏，你不知道。我们觉得很难接受这样的教导，也赏赐跟牧师求证，而牧师的答案是，目前教会所发生的朝向教会复兴的突破，通常这些信息都是从牧师那里外面的讲员所强调，就是这些现象是神在这个时代兴起的工作，所以我们都被劝说不要拒绝圣灵的工作。问题，这是神的作为吗？符合圣经的教导吗？如释放 generation curse、人受了祖宗的捆绑，我们想释放他出来。我告诉你，每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在基督里主动受释放，不需要再加上一些行动来给你释放，给你赶鬼等等，因为在基督里面的自由是不需要从人来的，在基督里面的自由没有人可以夺取的，所以我们要真的传真道，很自然的真道的本身就会释放人。为这个缘故呢，耶稣说你们要晓得真理，真理就必叫你们得以什么？自由。所以 to understand the truth, when you truly understand the true truth, that you will automatically and truly release from all power and bondage of sin. 就是这样简单。所以教会不回到圣经，只一直盼望有新的经验、新的人来带领，那是很危险的事情。神是永远不变的神，他的道隐藏着丰丰富富的道理。我呢，这十多年来所努力做的工作，就是好好解经，好好把圣经的真理讲出来，使人归正， 回到神的话语里面。这样我在自己的教会在加卡塔，在两个礼拜我们要庆祝十周年纪念神的恩典，四年里面我只有讲三本书没有讲完，第一本讲约翰福音，第二本讲罗马书，第三本讲以弗所书。以弗所书已经讲了三年还没有讲完，再过两个礼拜以后我讲完，刚好十周年。接下去我讲第四本书，可能讲完可能讲不完，可能我就退休或者离开这个世界，那就是希伯来书，可能我预备用五年来讲，五年就是差不多150个礼拜天，156个礼拜天来讲一本书。罗马书讲了176次，而这一个约翰福音讲了3年半，以弗所书讲了差不多3年。你说约翰讲21章3年半，以弗所书6章怎么讲3年？是的，神的引导就是这样。所以我们求主赐福给你们，以后呢有一些很伟大的传道人，真正研究透述神的话语，然后讲解圣经，使人明白正统的圣经，就不能被异教之风随便吹来吹去飘来飘去。愿上帝赐福我们每个人。我们现在低头祷告。